继续上一次还没有讲解完的启示录第二十章。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我要读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虽然全本启示录所谈论的是关乎末世的事，但在这一章却是记载撒旦与人对神的反抗。千禧年是对人在理想的境况之下的最后考验，当撒旦一被释放，就有很多人从基督的统治之下出来，转去跟随撒旦。在千禧年的时候，有许多人出生，那将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口爆炸。那时候疾病要除去，罪的咒诅也从地上消失，所以有很优越的环境，足够的粮食来喂养众多的人口。然而人心始终没有改变，有很多人会违背神，转去跟随撒旦，这是叫人无法相信的。这个背叛是紧接着千禧年之后，可见人心是何等的可怕。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诡诈，我们就是无法叫我们的旧性情屈服在神之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些在千禧年的时候活在极理想的境况里，但是他们不顺服，一有机会他们就背叛基督。那时候地上列国又在受撒旦的迷惑起来叛乱，因为这叛乱有哥格跟马各的参与，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把他们当作是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的哥格和马各。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所描述的冲突在时间上、地点上和所参与的都不相符，只有名字相同而已。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所预言来自北方哥哥和马哥的入侵，破坏了敌基督的合约，使他在大灾难期当中施行逼迫。那从北方来的军队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一千年之后，这个人类最后的背叛也被称为哥哥和马各。我们经过了类似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把许多的国家牵连在内，造成极大的破坏。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称为第二次，是因为牵连了众多的国家，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害。今天我们在预言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的战争与哥格和马各第一相连，而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八节则与哥格和马各的第二相连。虽然名称一样， 但却是不同的战争。这里是撒旦最后的背叛，并不因为两次事件的名称相同而表示在意思上也相同。第九节所描述的正如原子弹的爆炸一样，它的意思是指自然界的力量摧毁了哥哥和马哥第一，也照样的摧毁哥哥和马哥第二。这最后的背叛是完全突然的，这是人类最后的叛逆，剩下就只有最后的审判。下面接着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看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很严肃的话，对神的儿女来说却是如释重负，因为知道这是永恒的公义的判决。圣经并没有经常谈到地狱，连天堂也很少谈到。有几点事实要举出来。首先，魔鬼今天不在地狱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控制这个世界的。今天神限制着他，但是在大灾难起他可以为所欲为。第二，魔鬼不是最先被扔到地狱里的，在1000年前兽和假先知已经被扔到火湖里面了。最后，地狱被描述为硫磺的火湖，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马太福音第25章41节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福音第8章12节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又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可福音第9章48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认为用火来象征地狱是最恰当的，但是它也不足以描述那种的失丧与神永远隔绝的悲惨情况。地狱是一处地方，是一种状况，一处使人受苦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0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许多人误把白色大宝座当作是一般的审判，在这里是所有失丧的人要复活受审判，所有已经得救的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就复活了，现在这里是第二次复活。那些失丧的人复活，他们要在公义的主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公平的审判。有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对我说，牧师啊，你不必跟我谈未来的事了，我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他会让我陈明我在地上的行为。我对他说，你说得很对，神是公平公义的， 他会让你成交你的行为，但是在那个审判里，没有人是得救的，因为你不能靠着你的行为得救。当你站在公义的神的大光之前，你的行为看来是那么的渺小和污秽，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有一个小女孩采了几朵花送给她的祖母，实际上那几朵花已经快要枯干了，一点也不美丽。但是当那位祖母收到那几朵花的时候，他微笑地拍拍小女孩的头，到审判的时候，没有得救的人向神交代他们的行为的时候，神不会像那一位慈祥的祖母那样拍拍他们的头说，孩子你真乖。他们曾经拒绝了神，不相信神，他们要为此受审判。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被迫力的得到拯救，这是很严重很严肃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叫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穿上基督的义，因为没有救主，没有穿上基督的义，我们是失丧的，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常常喜欢跟别人比较，我们会说我跟隔壁的张某某差不多。但是你真正认识张某某人吗？他也许有许多隐藏起来见不得光的事是你不知道的，你也有许多你要隐藏起来的事，但是到审判的时候，这一切都要供出来，都要写明出来。主耶稣要告诉你到底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白色大宝座是圣洁可畏的，天地对他的反应是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华尔乌都在他所写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本书里面这样的评论，他说天地都逃避这件事，很自然的解释就是目前的天和地都被毁灭了，他们要被新天新地所代替。这也得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的证实，在那里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取代那已经过去的天地。那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交于子，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的话。行善的就是那些接受了基督的人，他们复活得生，那是第一次复活。作恶的复活之后要被定罪，那就是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十三节，现在我要读这两节的圣经，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十三两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基督有你一切的记录。你想你能够面对这个考验吗？我自己就不能，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些死人是失丧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生命。在神那里记录了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如果你得救了，你不必在这个审判里受审，而你的行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那个审判是为着要得赏赐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审判失丧的人、灭亡的人、没有信靠主的人。经文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很多人因为葬身在海洋里，他们要复活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好，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跟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十五两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阴间并非是地狱，这阴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信主的人死后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享福，那是乐园；而另一个部分是受痛苦的地方，是失丧的人死后要去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记载财主与拉萨路的事，那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乐园，在基督带着旧约圣徒一起升天的时候，已经完全空了，没有死人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基督做了两件事，他赐恩给我们地上的人，但他也把那些死了的旧约圣徒从乐园里带出来，带他们到天上。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那些在阴间受苦的死人要交出来，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都是失丧没有得救的人，这些人要被扔进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主耶稣称那地方为外面的黑暗，那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因为死亡的意思就是隔绝。死是人类最终的敌人，从此就不再有死亡。也没有人说在亚当里人人都死了，在这里死被拟人化了，因为它是人类的大仇敌。旧约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十四节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 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跟五十五节说，近末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第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那些失丧的就都在火湖里，撒旦也在那里，兽和假先知也在那里。人如果不接受神，他将来就要与撒旦在一起。神造人不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地方，这地狱是给魔鬼和他的爪牙预备的。但是人拒绝神，他的最终归宿就只有在这里。第二次的死是指永远的绝对的与神隔绝啊。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讲解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一章的经文把永恒揭露了出来，我们将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世代和羔羊心腹的永恒居所。那些蒙救赎的人已经拥有像基督一样荣耀的身体，一切事物都变成新的。一个新的宇宙表示新的生活方式，并且要有新的法律，整个生活方式都得改变。以下我们要看见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所显示的一些改变。第一，在这新的创造里，罪恶、试探、诱惑将完全的绝迹。第二，那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不表示它是地球的另外一个卫星，而是地球以及一切的新的创造。一切的星球系统要围绕着新耶路撒冷而运转，因为那是神和基督的居所。第三，地心吸引力将会完全改变，在新耶路撒冷和地球之间会有交通连贯。教会已经离开地球，他的居所就在新耶路撒冷。我相信我们会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体，地心吸力不会影响到我们。第四，那时候将不会有太阳照射，因为神自己要为宇宙直接的提供光源。晚上也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不需要晚上来休息，我们有新的身体。第五，地球上也不会有海洋。今天海洋占了地球相当大的面积，大约是四分之三。这暗示地球上会有生命的演变。没有海洋，就没有鱼类。很显然，人类在千禧年开始以及在永恒里将成为素食者，正如始祖当年在伊甸园一样，水果将成为唯一的粮食。第六，人要与基督同在，也与那坐在宝座的肉眼可以见到的神同在，那表示人成了新造的人。下面我们就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里说到目前的创造秩序要过去，然后有新天新地产生。主耶稣基督也说过， 天地要过去。旧的创造是为首先的亚当造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有自己新的创造。以赛亚书第65:17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赛亚书第66:22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神应许要赐一片土地给亚伯拉罕，永远属于他。神也应许赐一个永恒的宝座给大卫。但你预言到一个不会被毁灭的国，新地造成就全部的应验了这些预言。希伯来书第11:13-16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彼得后书第3:13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在后书里面指出，现在的天地要被火烧毁，彼得后书第3:7-10和11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新地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海，这也自然地改变了气候、大气层和生存的条件。我们实在难以理解那种巨大的改变。过去海洋对人类来说是个障碍，也成为边界，有时候海洋是好的，有时候却是坏的。洪水的时候，海洋成了审判的工具，不过海洋消失了，地上的人口就因为土地的面积加大而大大的增加。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2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1，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神的儿女的居所，这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旧耶路撒冷。经文说，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很美的描述。我曾经主持过不少的婚礼，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丑的新妇。这里说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好像一个站在圣坛前装饰整齐的新娘一样，等候着那神圣的一刻来到。新耶路撒冷是为了教会所预备的永远的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2-3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描述千禧年的开始。事实上，在基督回到地上之前，羔羊的婚娶就举行，心腹就是教会。这节经文也就是应验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26节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5-26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